我们教会除了萧公山弟兄带领我分享他的见证，乃是公山的老师张老师。
弟兄姊妹平安，站在台上这样的经验教课呢，是我大概有几次心里面最实在的一种感受。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实在过的讲话，过去讲话可能都有点真真的实在。我想清楚，今天能够在这里面讲我自己的这个信主的经过，都是跟我内心感受很多。我是萧公山，现在我在传道教书啊。我也是才刚刚受洗，感谢主的引导，是很怜悯。我当然终于决定要信主。那我小时候从小是个忧郁的少年啊，从小到就常常问人何时要到底做什么，非常小身上的忧郁。所以呢，高中以后呢，就拼命读佛学，甚至佛教的书籍都读。那么事后我对佛教里面讲的这个遗憾人生看作事实这种观点蛮欣赏。那么我们接着说怎么样何时自然随缘，然后一切怎么样我不想死。可是呢，因为什么时候佛教里面都乐道人口嘛，很难认同，很难理解，因为乐认同那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佛教的讲，我一直没有办法去接受，完完整整接受，是我另外去寻求我另外的事情，我走上基督信仰。所以说我大学以后呢，开始进教会，参加团契，看圣经，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很多的那些人来我家里面，我带人祷告、吃饭、祷告，或者是等等祷告，我慢慢去接近基督信仰。到我家庭，我家庭以后。我也鼓励我的小孩参加团契、行一行，参加王安国生的这个查经班，啊，其实呢，根据我二姐家庭有问题的时候，我还鼓励他成为基督徒。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经验让我开始心里面有很大的经验，体会到真的有神的存在。那么，人算是有问题，人除了这个悔改，像这个原罪一样呢？可以说没有什么能力呢，可以超脱生老病死这样。但是呢，我一定不走向这样的一个基督信仰说呢，可是我后面领到一种圣灵的受洗，这是有很奇妙的一种经验，有神引导我的经验，所以我说一个很圣灵的受洗。可是呢，我还觉得没有一种感动，突然之间想说我要受洗那种感动，好像没有，我只是寻找。我虽然说去教会很久。就是没有让我感动，说一定要受洗。我在等待，我在等待感动，所以我到处看很多基督徒的那个生活，我甚至参加很多教会的这个教会，还有心里面很多事，我都去参加教会很多教会，看了很多那个讲啊那个论述，听很多讲道，可是就是真的没有感动。所以呢，我对受洗这个事情里面来讲话。一直在想说，什么时候有一个明光亮的一种感动，让我们觉得哇塞！感谢神的引导，真的是神的引导，这是明理，这是实话。他要告诉我是到他这来了。六年前我母亲生病，我母亲向来进这个没有进过医院，没看过医生。一生病就是重病，就是要长期永远不能治疗完整的那种重病，就是要长期照顾那种重病。六年前。所以我整家全部送到你照顾我母亲，我整天陪着我母亲在医院里面进进出出，手术又手术，开刀又开刀，很多他洗肾，针抽来抽去，一三五这样抽，他也很痛苦，我也很痛苦。很多时候呢，他哀怨的时候，让我走了，不要这么痛苦。我在旁边心里实在是很难过，所以我每次在教会里面来参加我们教会。你大约回去我会对这种人很好，上帝会发生，上帝会把你创造。虽然说他很正经，他父母听不听我讲的话，只不过我还是讲，我还是讲，我那些心里想，我已经把母亲交托给上帝，我真的没有办法用我的力量来 怎么样对我们行作用的是正常方式。那么那时候我的二姐她是基督徒，我礼拜六礼拜六礼拜天来我家了，看到我母亲的时候上心的这样子。因为我母亲呢是让我叫她对母亲不清楚的掌声，但是她听了我们的话以后都是微笑，都是微笑来回应我，就比较没有那么痛苦，就是微笑，她也没有讲话啊。你看她虽然是八十几岁，有一个下午母亲很觉得很不舒服，她觉得很不舒服，那么她看到我们所有阿女在她旁边，以为大夫气啊要走了，那么她就流着眼泪轻轻地唱着台语的老歌《白米饭》，她是她最喜欢的一首台语的歌单。单我现在知道那歌词里面是描述了很纯洁的白米饭了，她从来永远不伸过墙到别的地方去，是代表过去的父母非常珍惜、非常守着他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我在他的旁边看到他唱歌那个眼泪的时候，那个泪光呢，我忽然之间呢感受到那个，他现在诉说他一生里面清清白白、里面享受前进的后劲，然后照顾他孩子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意思。他根本就在表达他这样的一个意思。干干啊！所以在那时候呢，我心想，哎，我不就是那个白白，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白白接受他照顾全养的一个人嘛。我过去跟你同学讲过说，我那么白白，我何德何能？如果让我这样的母亲，他不识字，什么都不知道，你也讲过什么，等于就这一点就照顾我们孩子，让我这个一个乡下小子可以当大学教授，你现在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一种作为。所以那时候的感受呢，很触动，也会让人触动啊。因为有点迷到，活着到底要做什么？这样的一个比较深刻，真的迷到。很少时候我就问这个问题，就是问自己，活着做什么？所以每个人的一种歌手里面，那样的一种希望，我想到他能做啊，活着做什么？他那种东西，所以比较很舒服。所以虽然你愿意跟我阿姐讲说他要生，他要成为一个生孩子，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成功的上天。我常常在我们天天在那念念时在讲这些大哥大哥是要什么，所以呢他今天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拿脑子里面能量的想啊，因为这时候我要做就是要找那个事情献祭的路，那个事情都是一个献祭啊，所以我们人除了悔改以外呢，更要守护那个事情的生命，那个铃铛作为一个铃铛出来，我们听说感受主了，那么感受啊，感受的感受都体会知道呢，神早已在我心里面埋，不是，他没有遗忘我，他念记我，知道我。我想起小我小时候曾经常常喜欢唱一首歌，教我说叫“真心好心肠”。那时候我是小时候多小我唱，但我知道他是现在他是那个圣歌，耶稣是我的朋友。是多少个不是不是流泪，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流泪，就是唱这首歌不让说我不流泪，没有流泪，我每次唱这首歌唱不流泪，等在我心里面埋下心里，我的感动实际上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歌是耶稣是我朋友教我的歌，但是呢，音调很调，让人听，心里面就震动，有没有？有时候在教堂上说，我还是要他有没有？这个对我有那么大的感触。所以有时候，我在我们朋友里说，你说什么？如果我有这些，没有，你告诉我。我们整个家里面呢， 大人
大家说
是想看到上一部分人的问题上一部分呢其实是真的问题很便宜完最常见不自己的笑一笑你跟他说那才是我们最好跟他说感谢你请问你我想事情都是你你大概可能比较负面一点因为他不同所以你就说他要走了他不管怎么样的他就笑一下很开心当然我知道他的一个状态没有好转很重但我现在那种心情看得很大了真的很重一切我都是什么情况我相信你是很有实在的不懂在那些的路上你会很实在让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在我的时刻感受到什么还有他们的感受不然你在里面的朋友这么一次你看一次你看一次
用现在的天赋继续的成就如此美善的事
在弟兄姐妹每一个不同家庭的情况当中，也成就在我们今天的敬拜里面。我们想重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最近跟几个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那不约而同的都发现大家有一些类似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情？就很希望是流浪的心情。这个流浪呢，当然指的是友情的流浪，不是放教会的意思啊，流浪。那我就想到说，我当初去第一次读神学的时候，去到不是长老教会的环境。就有人问我说哈，你为什么来我们这里？就是去到那个国家，不是台湾那或者是回到这个地方之后，问我说你为什么不读我们自己长老教会？我那个时候心里当然有不同的原因两个原因，最大的是因为我太太那个时候是女朋友，是马来西亚华侨。那如果马来西亚回到国家，你也不可能读他们的神学院，他不会给你那个 visa， 那只好比较靠近就是新加坡，所以就开始就选择去新加坡。另一个原因实在是因为我蛮不喜欢长老教会。我在长老教会的牧师，刚好在长老教会里面长大，服务学，那个服务学通常是神学生最讨厌的学生，因为我爸爸是牧师的呀，所以你讲的故事我都听过了，什么所以就是那种不太讨人喜欢的。在这样的成长的历程当中，我对这个自己从小成长的环境有一些我的挫折、沮丧跟失望。然后呢，我因为这样子的经验，我立志心智我可以自我选择脱离我爸爸羽翼的时候，礼拜天不做礼拜，不会做他听的时候，我就不会去长老教会聚会。好，然后我会开始在四星读书的时候，我就进信会啊，什么会啊，什么会啊，什么会。然后让我自己信仰很大中心的一个传道人，在进信会聚会。巧的是他也是台神毕业的。毕业的时候是进信会聚会。对我生命一个很大的中心。当时我很开心。可是我发现当我抱着这种想改变或者是很讨厌某一些不喜欢的东西，这个理由让我去到新加坡读书的时候很兴奋，因为我要去不同的教会学习，终于有机会离开那种台湾的环境然后熟悉的教派，去到一些奇奇怪怪没有听过的教派去学习，这样就是只有当地有的别的地方没有的因为这个一定是我不同凡响的经验。这个奇怪，这个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教派、陌生的，其实是很多很熟悉的心情。我很细，因为是哪一天大家都有一种想流浪的，就是大家都觉得想挖来挂挂挖过来，因为这边天气也不晚上，一直觉得别人那晚不错呢。这些东西很奇怪，因为我在台湾也一样，去到那边也是一样，但是差不了太多的。那难道我的选择错了吗？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教会生活。人可能很期待自己的教会生活可以有一些不同于现在的，那你怎么样回应这一种落差？有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观望，有人选择就不要想太多，想太多干嘛？就继续这样就好了这样也不错哈。今天早上我想，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心情，其实对我来说，我不礼拜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那我的灵修就是这段时间的灵修停留在前后期，我读到这段经文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动。那今天就再一次的来读我们一起来翻开刚刚读的经文停留在后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样对我们的生命发出劝勉。停留在后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信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真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在他年老临终的时候，写下他生命当中最后的一封信。他选择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保罗一生写了许多不同的信，也就是给教会的，也有少部分给个人的，并且许多。那保罗选择他临终之前写了这一封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我相信保罗是以他一生服事的那种奉献，与人之将挂了其言也善，所以他大概是用非常非常浓缩的语言，要把一种他一生服事的那种喜怒哀乐，或者是
啊，前面有洞你就不要掉下去的那一种劝勉的心情，对提摩太说，这是在提摩太后书是一篇浓度很高的，或者是充满了保罗个人生命历程反省跟前瞻的一封书信。就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一开始，保罗选择提醒提摩太，记得你生命的呼召哈。保罗从提摩太的阿嬷开始说起，啊，从他的妈妈开始说起，说到提摩太，因为提摩太说你要继续上帝的呼召，并且你要放胆的运用各样的恩赐来服侍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坦白说，对年轻的提摩太来说哈，他要面对他的老师保罗所创立的教会以弗所，我相信他会感到相当大的挑战。圣经的学者在推敲到底那一间提摩太所牧养的以弗所教会有多大，或者是有多小。那基本上，我们在理解保罗书信的历程当中，透过使徒行传交叉的比对，以弗所教会是一间健全的，而且以弗所教会也是一个服事动力很强的教会。以弗所教会他们有很完备的这样的教会的运作，然后你再加上当时候初代教会教父的一些记录。所以学者大概初步的了解，以弗所教会是保罗所设立的那么多教会当中最大的一间。因为这个大到底有多大，是我们就取那个最夸张的这个统计值来说哈，他们推测恐怕有3到5万人之多啊。但是你不要误会啊，以为那3到5万人可以像这样在那个台大体育馆这样做我们在敬拜站的，没有，那种年代是家庭教会聚会的年代，没得盖大礼拜堂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提摩太啊，那个时候恐怕也没有脚踏车嘛，他也有这么多的会众啊，我们这里不是3万到5万，少一个零都很多了，少一个零都很多了。你要告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要面对这么大的牧区哈，这么大的牧区，然后也就是有各样的艰难，有这么充满了拜偶像的事情，提摩太的挑战太大了。保罗知道提摩太面对这么大的形势，我想如果你是提摩太，我是提摩太。我们大概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东西超过我们能力所及，这个能量很想改变一些事情，但是它的环境不允许它可以立刻这样改变。我在想，如果我是提摩太，我的心中一定会想，我要换一换教会去看看。坦白说，在同一间教会待久了，同一个服事里面做久了，你就会发现你要看见一些，哎，有没有看有黑斑？有没有看有青筋痘？有没有看很不可爱？有没有看很坏蛋？开始的时候人家都很可爱，看久了之后你就发现有许多的事情开始扭曲，开始变形，开始跟我当初被骗的感觉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就一次深深就转变。保罗走了一辈子服事的历程，保罗深知提摩太必定会经过某一种挣扎的过程。所以保罗讲完了第一章劝勉提摩太要发挥这样恩赐之后，保罗立刻给提摩太一个新的眼光。接着到了第一节，保罗就说：“我儿啊，他说儿子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什么意思？基督徒你怎么看你的教会生活？我的意思是你怎么样跟你的好朋友，是那种你很信任的，他不会把你讲的话传出去的那种好朋友。你跟他怎么形容你的教会？跟他怎么形容你的和平教会？跟他怎么形容你的同事生活？通常都是比较真实的。有些人是骂到嘴巴歪掉，有些人是闲到去打转转车，有些人是唱冷笑话，享受的非常的喜悦，什么不一定。我们都是有着不同的评价。我相信对于提摩太来说，以弗所教会服事的经验，对他来说也有不同的评价。但是保罗说，这个时候不是我的啦，好不好？你要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保罗说，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如果我们看的教会是常常软弱的，常常有意见分歧的，那这样子的教会的经验就会让你决定一保持距离，二转换跑道啊。三不闻不问，因为你觉得你只要投入，大概就要跟他们一样打混蛋啊，或者是就会掉进去你觉得应该改变，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改变的环境，反正就是有一个痛的一个心里面的挣扎。那么慢慢的，你说转换教会，大概就不是一个奇怪的选择。所以问题又在这个地方，当你转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新的环境对你来说，你也会有习惯一段的蜜月期。从蜜月期之后呢，大概必然的，我们又会收拾行囊，
继续我们流浪的历程。有许多的成长，大家没有办法用随便更换土地就能够改变那个成长的因素，或是影响成长的因素。如果你有种植物的经验啊，如果你的植物啊这个长得不是很理想，你要收收减减，大概你不会立刻想到我要立刻换土啊，再换土啊，再换红土，再换沙子，再换什么啊？需要的是怎样去改变，让这个植物在现有那个基础上稍微做调整。我想我们的信仰生命也是一样的。我们在面对许多不同的挑战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什么是立刻进入我们心中的啊感受？反而提醒什么看？当你在审视你的，你利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审视你的教会生活？你是用软弱的角度去看，用批判的，用挫折的，用根本没有盼望的，还是你选择了使用耶稣基督的恩典，用这个角度来观察你的教会生活？当然，当我这样说，你选择用耶稣基督的恩典观察，并不代表你不会看到问题，问题当然还在那里。你不会说你一起问题都解决了，没有，那是阿基了，问题当然还在那里。但是，当你选择用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看问题的时候，你不仅看到问题，你还得着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不然，教会人的群体，我们所看的永远都是解决不完的问题。弟兄姐妹，如果你头脑够清楚的话，当我讲到这里，你稍微想一下，你觉得不对不对不对，这样哪对？保罗你自己哈，一直在换教会，然后呢，勉励人家提摩太说啊，你要乖乖在以弗所好好服侍。那当然啦、啊，如果我今天第一个礼拜在这个灵叉堂，第二个礼拜在信叉堂，第三个礼拜在跟叉堂聚会，第四个礼拜才来和平教会聚会。那我回过头来说，哎，中传道，某某长老，某某执事，要忠心的服侍哈。然后我继续到不同的教会，那这样没有问题啊。那假如你自己换那么多教会，然后叫人家停留在好好服侍，哪有真相？哪有这个道理？或许我们会觉得，保罗一直开拓哈，保罗一直走，他可能就能够体会提摩太的心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提摩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你想保罗用什么样的心情？你觉得他是流浪吗？对我们今天来说哈，我们选择教会，一个人上了教会，你当然觉得你应该选择一个吃香的喝辣的地方，我们就觉得有好东西吸引他，对不对？所以他去。好，我们来看十六章，因为使徒行传十六章这里讲到保罗第六节，圣灵在异象当中引导他往马其顿去。当保罗去了马其顿之后，你知道这个行程谁都承认他吗？吃香的喝辣的吗？保罗去马其顿之后是立刻当成跟当干部，然后就发生什么事吗？如果你继续看同一章的里面十六章的十九节那一段，你就看见什么在等他？皮鞭在等他，监狱在等他，有一堆人等着过去他。因此，这个不是保罗跟我们今天最大的差别在这里。我们今天的转换通常是选择一个更好的，保罗的转换是圣灵的催逼，是圣灵的引导。除了使徒行传十六章这个保罗生命引导的经验，我们看见一个这个当中的转换挣扎。我想每一个人都经过挣扎，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挣扎，我从我的一个宗派成长，我对这个宗派也有很多的很不通的地方，也有很多觉得他应该改变的地方。确实是我选择用离开来改变，或者是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能力，我根本没有能力就不要想太多，然后就去做那个自己有能力可以做的啊，所以就是离开。但是上帝有上帝的引导，然后上帝有光照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需要改变，因为我看到问题，我是觉得不能改变。为什么我们离开？因为我们不希望冲突太大。为什么我们离开？因为我们不希望付上太大的代价去面对一些调整跟改变。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正是在这些冲突、对话、不断的彼此配搭跟扶持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因此可以成长。如果我们选择不断的转换，或许我们就没有办法经验到下一个生命的功课。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看另外一次保罗生命跟另外一间教会的经验。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这个保罗怎么样经验他的教会生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记载了保罗即将远行啊，这个是后半段这段经文记载了保罗即将远行要前往耶路撒冷。那么有先知预言说保罗去到了耶路撒冷会遇着难处， 保罗去到的路上会被抓，那么因此保罗就请他的同工去找了以弗所教会的核心同工来啊，叫他们来这里跟他见面。我们看第十六节，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耽搁，他急忙前走，巴不得在五旬节能够到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保罗突然绕过以弗所，然后他又找了以弗所的同工来，对他们有一些生命的劝勉。保罗是以弗所教会有很多很深刻服事的经验。我们来看第三十一节，三十五节，我们又看到保罗讲了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话。然后呢，再去三十一节的时候，保罗说：“所以，你们以弗所的长老们、同工们，你们当警醒，你要纪念我过去三年之久的时间，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做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喜悦。然后三十五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服侍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虚比受更为有福。三十六节，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你看这一幅很深刻同工跟同工之间的图画，对不对？我看到那幅很深刻的，就是作为一个服侍别人的人，保罗就是请他们同心一起服侍的同工们。然后是啊，我们的团队人需要这个选举白神团契，然后有后感谢我们，我们总是要吃吃饭啊，安顿一下，大家轮流讲，我要感谢谁谁谁，因为他过去怎么怎么样，我要感谢谁谁谁。但是没有一次啊，或者是我们很少像保罗他们这么样。这么虚情的啊，我们想要几个大男人啊，长着胡须的大男人拥抱在那一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那闹笑我都笑的那种心情。而且他们不是常常 email 通感情，没有常常打电话，这些东西那个年代都没有。保罗不入了几所教会，在那里待了三年，他就离开了，他脱手提摩太。你知道离开了这么久，那个情感要再拉回来，除非过去曾经经历过那么深刻。我这段经文就给我们看见，保罗真的跟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同工的福音啊，他们生命之中流血的情谊是这么深刻，以至于他们舍不得保罗到这个地步。其实保罗要离开就离开嘛，他们也不常有保罗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可是你真的能够看见同工跟同工之间，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那种生命深度的连结。当保罗要因为在把焦点，当他回顾过去服事的焦点，看现在服事压力的焦点，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之后，保罗说：“接下来你要转换你的眼光，转换你的眼目，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人，你要看人。”哇，很多人我会觉得说：“天哪，怎么可以看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常常被人家教导吗？你不要看人啊，人看人就会跌倒，对不对？”啊，你们那个不是传道吗？哎呀，他怎么这样？你们那个不是长老吗？他怎么这样？所以你不要看人，只要看耶稣基督。我说耶稣基督在哪里？我都看不到，我好像只看到人而已。耶稣基督告诉我，如果你连看得见的地方怎么都不爱，怎么能够爱看得见的上帝？好，保罗就提了上去，你要看人，这就是到底保罗要提了上去看什么人？看什么？整个信仰经验不是告诉我，越看人越失望吗？越看人越跌倒吗？保罗要提摩太看什么？我们再回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段经文，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看人，你要看一种人，就是那能够忠心而且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看人，而且你要看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了一个四个层次的对话，对不对？首先是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去找一种人，这种人是怎么样的人？是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保罗、提摩太教导别人的人，跟被真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教导的人，一共有四种人。什么是你在教会认识人的方式？你知道我们在长老教会介绍自己跟认识人的方式都是什么？啊，那个哈，那个是那个专牧师的儿子。啊，那个哈，那个是林长老的女儿。啊，那个哈，那个是哪个哪个神学老师的孩子。啊， 你有开始有一个长辈，对不对？然后如果你再去到那个不同的群体里面，他又说啊，这是阴心啊，好，他又再一个长辈跑出来。对我来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自我介绍，我要怎么介绍？我的阿嬷啊，当主义学老师21年，啊，当主义学校长19年。我的阿嬷长老会的长老，退休的时候是荣誉长老。啊，我的阿嬷生了一个牧师娘的女儿，啊，嫁给一个牧师，就是我爸爸。啊，我爸爸跟我妈妈是传道人。啊，我自我介绍，我结婚了，我老婆跟我，我会都读神学院。如果我有孩子的话，目前暂时还没有。好，他是什么什么？好，我应该这样介绍。我的孩子是在什么什么团契当什么什么团工。在我们的语境里面，我们的关系是思考，按这个逻辑在思考，按这个逻辑在跑。好，如果当了什么什么团工多少，我上了圣多会上了几年，那当然就是我们思考模式。这个保罗跟提摩太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心眼光看的？你看那些你看你的弟兄，看你的姐妹，或许过去你看的就是啊，坐到第一排的人专门跟我唱反调，坐到第二排的人最支持我的施工，坐到第三排的人最没有兴趣，坐到最旁边这一排的人，他们就是固定在那个教会，在那个教会。所以过去的提摩太的信仰三昧方式是这样分的。不找的是好，现在开始你重新来，你看人能不能够找弟兄姐妹，那种对人的生命有负担的人。”可能说我们在团体里面找同工，我们怎么找？啊，他很外向啊，他当联络就好，对不对？他脸皮很厚，当联络就好，打电话去好，对不对？被人家骂骚扰，他也不会挫折，对不对？然后他话最多啊，这个当社长最合适，报告总很幽默啊，对不对？然后我们丑化这个团体的同工的意思啊。然后那个人很温暖啊，很喜欢写小卡片啊，这个当小家长最好。我们对每一个服事，对每一个同工，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认识，多数都是从他能够做什么的工作下手来理解啊，他读那个财税的啊，他来当师傅最合适嘛啊，是才是用。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在认识我的弟兄跟我的姐妹的时候，我们恐怕就没有机会按照保罗在提摩太的勉励说，好像你现在看人，这个人他是对人有负担的，这个人他不是看人的时候常常只是看到他很差，他事都没做好，他事情做得很不尽理想。他真的是对你人，他对人有负担，他有负担与人在一起，他忠心而且愿意教导别人。这段经文是我当初在读神学院之前，我找了我大学我读专科，我专科的辅导帮我写推荐函，然后我的辅导写了推荐函之后，他就写了一个卡片给我。在那个卡片上呢，我那年去读神学，就收了一堆卡片，然后。所有的卡片我都忘记了，就一张卡片我记得，就是那个辅导写的，他写的也没有写其他的话，就只写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段经文陪着我去读神学院，然后当我神学院的四年完成之后，我又开始慌张了。前面我说嘛，我就是不要去当老教会服事，那我要去哪里呢？有一年星期想到跟我老婆说，啊，我们在校园祷告。所以呢，我就坐飞机专程过门，坐飞机回台湾，啊，到校园团去找成功帮我 interview， 我们谈谈得很开心，好，大家知道你回来之后，来新工新了多久之后，成功啊哪里啊，三个公司你需要成功啊。那段时间的挣扎对我来说，每一天读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很多东西不知道能够怎么做。然后呢，刚刚从学院毕业，我觉得应该要充满了挑战，应该要把大肆的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些经文，每一次当我自己面对一些服事的挑战的时候，为什么最近又拿起提摩太来做我的灵修？因为我面对一个新的服事的事意，在和平教会的新的服事的事意，我在问上帝说：“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在这个地方，我在说：“我面对服事，如果觉得我一大堆限制，我这个我不能，那个也不会，那个我担心，那个我害怕，我能做什么？”可是提摩太后书在这段经文里面帮助我们，在教会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个不过是一个行政的工作，那个不过是一个啊虚构的、联络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如果我们只是从这个角度来阅读我的教会生活，今天总是久了，我们就会疲乏；久了，我们就会想在形式上改变，我们就是来增加一个什么，我们就是来变换一个什么。如果这个东西来来去去都只有形式，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去到我们信仰的本质。那就是人与人生命深刻的交往。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交托 那终身于教导别人的问题。为什么？什么是交托？小学我们至少长大不一定的，小学不管你玩过或者国中有大段时间，因为当然不一定要拿那种棒子这样的。因为我看过很会跑的，他还可以从第一棒跑到最后一棒，然后都保持第一，不可能啊！他那个跑了200公尺，大概就要丢给下一个，然后下一个他就跑半圈。我们的信仰是需要这个交托的过程。我也没信仰，只是想，反正我就信了耶稣了，我就拿着我的麦克风，就拿着我的这个我赛跑那个棒，就一直跑一直跑，拼命的埋头苦干，拼命跑，拼命服侍。好苦啊！我这么风轻服侍，我的环境都是乱七八糟的，这些人跑，一直跑，一直服侍，一直骂，一直跑，一直服侍，一直骂，一直挫折，一直沮丧，一直跑，一直服侍。这个今天很多人看到刚才弟兄姐妹心情，
哇
哇，好苦啊！
哇，
怎么是这样？就是我们要的接力赛，我们要强过你。所以他看着他的肌肉是很痛的，有时候看你平常跑的，就是他跑的时候痒的，他腿怎么跑出来，然后他跑的时候一直看你那个衰弱，他就开始观赏欣赏你的成功，他开始有机会去看你的成功，就开始有机会去认识那与你一同在场上赛跑的人。如果看一个不是他的自己，不是他自己的挫折而已，你会看见你一棒一棒交托下去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常常会有机会，我们就挑战学生的弟兄姐妹去关心新造型，关心我们的造型，挑战我们的受精，要关心我们的学生。不像在一段一段之间，不是之间你都有跨度的联系，因为那是一种生命的传承，那是一种生命的传承。因此呢，在13个礼拜，我们可能没有在算，在13个礼拜，不是总结总要筛选，在13个礼拜是我们和平关要筛选当中。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不过是历程性的教会的一个运作，时间到了就是要调整、要改选。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啊。那个某人就适合做什么？那我刚刚讲的分类方式嘛，他学财经的就是赚钱啊，他学这个就做那个，他学这个就做那个，学这个就做那个。可是保罗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信仰的群体里面，我们需要有超越这些东西的眼光，也就是那个生命能够交托生命的人。虽然我们看起来在一个行政的流程当中进行一段时间必然发生的改选，可是我们的心却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并或者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我们做工程做什么愿意实现，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看到年轻人或是看到这一代的弟兄姐妹说，主啊，我预备好了，是你心里面去祷告，主啊，请你给我机会，我要来服侍你。我们当然是来，你找别人，不要，我没有经验啊，我觉得你没有有经验啊，谁真的有全部的经验，可以面对所有前面的挑战？没有。可是我们心中，我们不仅是从我不会做这件事情来拒绝一个服事的邀请，我们想的是，我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学习要当个真心能交托别人的人？你要真心教导，然后你要交托那真心教导。如果你愿意回应这个圣经的真理，那么在这个真理的前提之下，我们预备好了开始要服侍，而不是我一定要会做什么事情我才能够服侍。只要我们对别人的生命有负担，愿意参与别人生命的改变，这样服侍永远深刻过我们做什么样立场性的事工。第一层面，什么是我们教会生活我们关注的焦点？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是那些挫折沮丧的经验吗？是那些让你失望灰心的成功吗？还是自己有限的能力？保罗提醒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恩典，用耶稣基督恩典的眼光来看圣徒你的教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天哪，上帝啊，他记得我们身上做这么奇妙的事啊。以前你是说，天哪，他的个性这么糟糕啊，现在你知道他有很大更新的潜力。以前他有很大糟糕的事实，因为你同一个事实就有不同阅读的方式，你就要看见上帝的恩典在你的团体里面，然后趁着希望，你因为开始改变阅读弟兄姐妹的眼光，我们就会产生对别人生命的负担。慢慢的，我们愿意说出，我愿意承认我同事的服侍，我下辈的服侍，如果我服侍留在我，我不推脱，我穿在神面前能够经历过去，我爱你吗？我愿不愿意去爱，去交托，去传承我信仰生命种种的经验？只有有身在生命之间的连结，才不会不断流浪在这个没有边界的信仰世界。 只有尾声在生命跟生命之间的连结，我们才不会不断的流浪在这个永远没有边界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太广阔了，每一个新的地方永远都吸引你，但是上帝愿意给我们一个更深刻的事情，比新的事情来得更美。原因是因为当你越来越往下挖的时候，你也要看到新的事情，因为上帝常常神就新鲜的事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从安静在上帝面前有一段默想的时间。我们请弟兄姐妹回首检视你的教会生活，回首检视我们在和平阶段一起成长，就是在你自己从小一直到如今，你对这个教会的感想，把它放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重新的理解它。我们在安静时间在上帝的面前。